大家好，我是谷歌。那 Apple 终于发表了 iPhone 12系列了。今天呢，我就要来深入解析，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挑选哪一支 iPhone 咯。那最后也会分享我自己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选择。那千万不要忘记了，明天晚上八点就开始预订 iPhone 咯。首先呢，来复习一下重点规格啦。那如果想要直接快转到购买建议的朋友的话，就可以直接快转到以下时间啦。好 ，OK， 那今年 iPhone 的全新设计呢，回归到了一个经典的方正的设计。那 iPhone 12跟12 mini 呢，是采用铝金属边框搭配前后玻璃夹心，可以选择颜色有黑色、白色、红色、绿色，还有蓝色啦。至于 iPhone 12 Pro 跟12 Pro Max 呢，则是不锈钢的边框搭配玻璃夹心，可以选择的颜色有银色、石墨色、金色以及新的太平洋蓝色哦。好啦，那所有的 iPhone 12呢都会支援 5G， 只不过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只会支援 Sub-6 以下频段的 5G 而已。不过这样呢，也已经让 iPhone 12成为世界上最多 5G 频段的智慧型手机了，甚至 iPhone 12 mini 是世界上最小巧的 5G 手机啦。那 iOS 的智慧型数据模式呢，也可以让 iPhone 自动依据你的使用场景啊，在高速的 5G 传输跟比较省电的 4G LTE 之间做切换啊，让你可以享受 5G 的快速，又不用担心电池的续航力。那最后呢， iPhone 12当然也会支援 4G、3G 甚至是 2G 啦，所以就不用在底下留言担心说，如果你没有换到 5G 的电信约的话，是不是你的 iPhone 呢就不可以换到最新的这一代，不用担心啦。至于大家最关心的显示器呢，这是从 iPhone 12 mini 到12 Pro Max 都用上了 OLED 的超 Retina XDR 显示器了，就连最迷你的 5.4 寸的 iPhone 12 mini 都有 1080p 的水准，解析度来到了 2340x1080 的像素。那至于 6.1 寸的 iPhone 12跟12 Pro 呢，则是有 2532x1170 的像素啦。那最后则是巨大 6.7 寸的 iPhone 12 Pro Max 也来到了 2778x1284 的像素。那这几个萤幕呢，它们都有200万:1的对比度。那其他像是原彩显示啊、P3 广色域跟 HDR 上最高的峰值亮度1200尼特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可以维持的一般最大亮度呢， iPhone 12 Pro 跟 Pro Max 还是以800尼特呢胜过了 iPhone 12跟12 mini 的625尼特啦。整体来说呢，我觉得 iPhone 12跟12 mini 的萤幕规格呢，比起旗舰的款式呢已经非常的诱人，在日常生活上呢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的。那对比上一代使用 LCD 萤幕的 iPhone 11呢， iPhone 12甚至像素的数量直接翻倍，已经是诚意满满啦。那倒是呢，在 Pro 的型号上呢，这终究没有加入 120Hz 高刷新率呢，还是会让人觉得比较可惜。毕竟对比11 Pro 跟11 Pro Max 呢，除了萤幕尺寸比较大之外，基本上没有太多进步咯。那除此之外呢，覆盖在他们萤幕外面的这个超瓷晶盾的面板呢，也让今年所有的 iPhone 呢会获得四倍耐摔的表现，甚至防尘防水的等级也进一步提升到可以在6公尺的水下撑30分钟这个等级啦。那不管怎么样呢，更加坚固的 iPhone 总是一件让人欢迎的好事情啦。接着呢，不得不提 iPhone 12系列的重量跟尺寸啊。iPhone 12 mini 真的非常的轻巧，甚至比 iPhone SE 还轻了15克，重量仅仅只有133克而已。至于 iPhone 12呢，在对比相同萤幕尺寸的 iPhone 11呢，全方位变得更轻更薄，瘦身了32克，回到162克这样的相对舒服的手感啦。至于 iPhone 12 Pro 跟12 Pro Max 呢，只是在变得更薄，而且维持一样重量的情况下呢，加大了萤幕的尺寸。所以今年呢，无论是想要体验更轻巧的手感， iPhone 12 mini 跟12不会让你失望。那想要体验更大萤幕的享受的话，也不会比去年变得更加笨重啦。那说到 iPhone 12的核心 A14 百纳米晶片，作为世界上第一款5奈米制程的手机晶片呢，它拥有比 A13 多了 40% 的118亿个电晶体。那依据 Apple 的说法呢，无论是它的4核心 GPU 还是6核心的 CPU 呢，都是可以轻松碾压对手的效能的。那更别提第三代的神经网络引擎的核心的数量翻倍来到16核心，运算速度快了 80% 哦。在搭配上快了 70% 的机器学习加速器呢，每秒钟可以执行11兆次的运算。最后呢，它的新的影像讯号处理器也让所有的 iPhone 12呢，都可以在等会会提到的所有的相机，当然也包括自拍的相机上呢，都可以启用智慧型 HDR3 夜间模式跟深度融合的功能啦。除此之外呢，这样强大的运算效能也让 iPhone 12跟12 mini 呢以 4K30fps 或是12 Pro 跟 Pro Max 呢以 4K60fps 来录制支援 Dolby Vision 格式的 HDR 影片啦，甚至你也可以直接在 iPhone 上本机编辑 4K HDR 的影片呢。 当然在账面上 A14 的效能在所有的 iPhone12 上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不过还是得等到实际出货之后呢，才能知道说他们时脉的设定啊跟 RAM 的大小到底一不一样了。不过无论如何呢，我都相信 A14 的效能在未来这几年内绝对不会成为瓶颈的。接着呢，来聊聊相机吧。 iPhone12 跟12 mini 呢，则是有一个1200万画素的双相机系统。第一个相机呢，则是光圈 f2.4 等效焦距 13mm 的一个超广角相机。第二个呢，则是有新的 f1.6 大光圈，搭配上新的7枚晶片组的等效焦距 26mm 的一般广角相机。这个新的广角相机呢，可以捕捉更多达 27% 的光线，提升了低光环境的表现啦。至于 iPhone 12 Pro 跟12 Pro Max 呢，则是一个三相机的系统。首先在 iPhone 12 Pro 上，除了刚刚提到的广角跟超广角之外呢，还多了一个光圈 f2.0 等效焦距 52mm 的一个两倍望远镜头啦。至于12 Pro Max 上呢，则是一个光圈 f2.2 等效焦距 65mm 的一个 2.5 倍光学的一个望远镜头啦。那甚至呢，在 iPhone 12 Pro Max 上呢，除了刚刚提到的新的 f1.6 大光圈啊、7枚晶片组之外呢，它也有得到一个大 47% 的感光元件。那它的一个每一个像素呢，从 1.4 的提升到了 1.7 微米，相应的也让更多达 87% 的光线可以进入到每一个像素，再更进一步提升了低光上的表现啦。那今年全线的 iPhone 12呢，也都有在影像稳定上得到了提升啊，每秒调整的次数提高5倍，来到了5000次哦。甚至在 iPhone 12 Pro Max 上也获得了这个新的感光元件的导入了感光元件位移式的一个影像稳定功能哦。那在 iPhone 12 Pro 跟12 Pro Max 上呢，也多了一个 LiDAR 光学雷达扫描仪，可以让你在 AR 应用上变得更加的精准。除此之外呢，在低光源的环境下也提升了对焦速度达6倍之多啊。那在 Pro 型号的 iPhone 上还独占了一个 Apple Pro RAW 的功能，它除了可以支援原本的 RAW 档资讯之外呢，还可以储存你计算摄影上用到这些流水线的资料，最大化你事后可以后置照片的空间啦。接着呢，依照 Apple 给的技术规格来窥探一下电池的续航力吧。首先 iPhone 12 mini 的较小机身果然还是对电池的续航力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嘛。它的影片播放时间最长只达15个小时，比 iPhone 12跟12 Pro 呢都少了2个小时哦。那至于续航力最高的呢，当然还是巨大的 iPhone 12 Pro Max 啦。那对照上一代 iPhone 来看的话呢， iPhone 12 mini 还是比 SE 好了2个小时哦。那 iPhone 11跟12基本上是持平的， 12 Pro 呢是稍微逊于的11 Pro， 12 Pro Max 跟11 Pro Max 也基本上都是持平的一个状态。那从这样的经验来推断的话呢，我比较担心的还是 iPhone 12 mini 到底可以比 iPhone SE 好多少咯。毕竟呢，其他人如果跟上一代都有使得差不多的电池续航力的话，应该都已经相当的扎实不错了吧，希望吧。好啦，在谈购买一件衣之前呢，还是得来厘清一下储存容量跟售价的部分啦。 iPhone 12跟12 mini 呢有64、128、256GB 可以选择。 iPhone 12 mini 相应的售价为新台币的23900元、25500元跟29000元哦。 iPhone 12呢都比 iPhone 12 mini 贵了3000元，来到了26900元、28500元跟32000元哦。至于 iPhone 12 Pro 跟12 Pro Max 呢，则是有128、256跟 512GB 可以选择。 iPhone 12 Pro 在相应的售价则是新台币的33900元、37400元跟44400元啦。那 iPhone 12 Pro Max 呢，都比 iPhone 12 Pro 贵了4000元哦，售价来到37900元、41400元跟48400元啦。最后呢，可以来谈购买建议啦。今年呢，你只要搞清楚你的预算跟你想要的萤幕尺寸呢，就事半功倍啦。首先，如果你想走一个绝对省钱又不想要错过任何的效能，又不想要错过 5G 的话呢， iPhone 12 mini 就是你最好的选择。虽然说 iPhone 12 mini 这么的娇小，不过它的效能啊、通讯能力啊、功能这些呢，基本上都没有逊于 iPhone 12 Pro 太多了。那相机的部分也是排在非常的前段班。而且呢，它也没有过往这些小只 iPhone， 让人觉得诟病的太小的萤幕尺寸啊，太糟糕的萤幕解析度，全部都解决啦。那唯一我觉得会担忧的，可能就是这种电池续航力的部分吧。那我会推荐的话呢，还是购买 128GB 的版本啊。毕竟，除非你呢整理手机非常的勤奋啊，或者说你很少拿来拍照录影的话，要不然 128GB 还是一个比较保险的选择啦。接着呢，如果你是想要最好的拍照体验以及最顶级的影音享受呢 ，iPhone 12 Pro Max 呢是你唯一的选择啦。光是提到了大 47% 的感光元件啊，然后感光元件位移式的光学影像稳定，还有在 LiDAR 带来的低光的这个快速对焦能力呢，就已经让我们呢非常期待它的低光的环境的效能啊，手持录影到底可以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啊这些的哦。那更别提呢 ，Pro 型号的 iPhone 还支援 Apple Pro RAW 的功能， 喜欢摄影的我们呢，当然是值得最好的后置空间嘛。再加上、今年的基本容量提升到了 128GB， 那只要你呢稍微勤奋的整理一点手机的话呢，买37900元 iPhone 12 Pro Max 应该就已经过得去了。今年可以入手 Pro Max 来享受旗舰的享受呢，应该就是一个最接近最友善的一个门槛啦。不过非常可惜的呢，我刚刚大力称赞的这两个型号呢，都是在11月6号才开始预定，11月13日才要正式上市啊。所以说这个礼拜我就要开始预定啊，下个礼拜我就要上市呢，则是6.1英寸的哥俩号 iPhone 12跟 iPhone 12 Pro 了。那当然很多人买就比较喜欢这个中间6.1寸的大小嘛，那也有很多人可能真的不想等到11月，现在就想要换手机的话呢 ，OK 啦，我就来分析一下这两只6.1寸的 iPhone 该怎么挑吧。首先，他们乍看之下有7000元这个起步的这个价差，不过如果调整到128或是256GB 的容量的话呢，价差只剩下5400元。那你要不要花这5400元？这个关键就是在于呢，你要不要在乎这个相机的体验啦 ？iPhone 12 Pro 呢多了一个望远的镜头嘛，那特别我在意的部分就在于低光环境的对焦。像是我很常就在比较暗的时候，还有拍猫咪这些动物的话，我想这个对焦的速度应该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别啦。那或是说你是一个热衷于修图的朋友的话呢，那选择12 Pro 呢，带来 Apple Pro RAW 呢，给你无穷无尽的修图的空间的话，可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吧。那当然啦，还有很多更深入的一些相机的功能的规格的话，你可以在自己慢慢思考哪些是你觉得需要的部分哦。那如果你真的选了 iPhone 12的话呢，除了显示器真的稍微差一点点之外呢，其他像是 5G 的资源啊、A14 的效能啊、电池的续航力呢，在账面上看起来应该都是大同小异的。好啦，那我自己呢又想要选择什么样的型号呢？其实我最期待的是 iPhone 12 mini 这样小小的体积啊、主要是因为我换到 iPhone SE 之后就觉得这样子舒服的手感呢，那难以割舍啦。不过又考量到 LiDAR 带来的低光对焦速度呢，我很常在比较暗的时候也要拍我们家可爱的猫猫啊。那最后呢，就是我觉得我无法忍受这个226公克巨大的 iPhone 12 Pro Max， 也不想要再等到11月才可以拿到我新手机了。所以我最后应该说是选择蓝色或是金色的 iPhone 12 Pro， 然后 128GB 的容量吧。那大家可以帮助我想要选择哪一个颜色啊？那大家喜欢哪个颜色，在下面跟我说一下，我考虑一下到底要买哪一支哦。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啦，希望这样子详细的分析可以帮助大家知道明天呢到底要不要预定 iPhone， 还是要等到11月这一类的啦。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按赞并且分享给朋友，那也不要忘记订阅谷歌科技频道，我是谷歌，我们到时候开箱 iPhone 再见吧，拜拜。